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
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
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江晴。
各位好，我们继续查考约伯记的经文，今天看的是二章一节到八节。我们看一下那个在炉灰中哀悼的约伯。上文谈到走来走去又跑来跑去的撒旦呢，他在寻找可吞吃的人。耶稣曾经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设法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那这个撒旦呢，他试图剥夺我们跟神的关系，神当然有能力乐停筛麦子的行动，不过呢，试探呢会临到信徒身上，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无论如何，得与失，我们对神的态度呢，应该像约伯那样都是一样的。今天我们进到第二章的经文一节到八节，首先来看一下一节到二节，这个情景呢，好像在哪里曾经出现过呢？
在一章六到七节的时候，同样的。就是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
好像是天庭的第二幕，这个镜头呢从地上转到天上，回到一个属天的领域。除了神还有神的众子之外呢，还有谁呢？
还有撒旦。
哦，撒旦又来这里干什么呢？待会我们再仔细来看一下。一个独特的写作手法，文学表达凸显了神的主权。很显然，撒旦在神的面前呢，还是无所遁形的，微不足道的。我们知道呢，第一个回合输掉的是谁呢？
撒旦
输得非常的惨烈，他连续四次打击，也打击不了约伯的信心。所以呢，神跟撒旦魔鬼在天庭进行第二轮的交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神与撒旦再一次对谈，神先向撒旦发出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呢，曾经在哪里出现过的呢？
二章三节，耶和华向撒旦发问，是在一章八节也曾经出现过的。他就问，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
你想想，其实上帝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心情或者他用的语气会是如何的呢？
神非常认可约伯的，
好像就问，你有注意查看我的仆人约伯吗？他很为约伯感到骄傲地说，他依然是保持当初的那种纯全的正直，丝毫没有改变的，纵使毁灭他的孩子他的财产。但是我们看到约伯有没有改变呢？他的性格他的行为表现有没有任何的改变呢？
没有，约伯已经站住了见证。
看二章三节，耶和华说，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无缘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所以他是没有改变，特别是在耶和华的眼中。
对啊，看电视剧或者我们身边的人，如果一个人家逢巨变，有可能那个人的价值观呢，那个人的性格都会180度的转变，我们受到很大的打击，有可能你对身边的人都失去了信任，只信自己。但是你看约伯，他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改变的。我们说神给约伯的是高度的评价，换作是我们如何辨别一个人是不是敬虔或者是不是正直呢？我们如何辨别呢？
通过看约伯呢，我们就看到了他临到什么样的苦难患难呢，他都没有以口犯罪埋怨神呀，怨天尤人，没有。
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首先呢是伏在地上，然后向神下拜的。我们人呢，我们可能辨别，譬如啊，梁恩好了，我看你是不是敬虔呢，或者从你的外在表现，又或者通过我跟你相处之后，我觉得你这个人很不错，我觉得你这个人很敬虔。但是出于人的这个看法呢，还是有点偏颇的。那现在说这句话的是来自穿透监察人心的神，那就真的毫无悬念，约伯一定是一个纯正敬虔的人，而不像撒旦曾经怎么控告约伯说，他觉得约伯为什么会信神呢？
人的话来说，就是因着神赐给他很丰富的这些物质的东西，
对，有利益好处，
嗯，
有这个饵料，所以我这条肥鱼我才会跟从神顺从神。这个是撒旦的权势，非常廉价的爱，约伯始终都没有改变的。好，我们再回过头来想想，为什么神在第二轮的对话当中再一次要求撒旦，你去用心查看我的仆人，为什么神要对撒旦这么说呢？大家讨论一下。
因为约伯经过攻击以后，他没有犯罪，也没有埋怨神，所以好像跟撒旦说，你看看你本来想要做的事情结果怎么样。
因为有两次都说到，有一天呀，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那众子就是这些众天使。那撒旦当年呢，他也是天使长，可能呢很多时候呢，撒旦还是想着争神的地位，他就想着呢，哇，你神认可一个人，你说他敬畏神多好多好，我偏偏呢想尽一切的办法，就是让他呢埋怨神不敬畏神，这样呢神的话就自然在撒旦面前失去了，
破灭了，
想争夺神的地位，有一些的天使也跟着他一起堕落了。所以在想这个时候呢，神也是用约伯的这个例子呢，不仅做给我们人类看，也是做给这些众天使看的。
好，我对他的论点呢，我要再回去消化一下，但是我同意的。好像有一集我们说，为什么上帝容许撒旦来讲话呢？就是给他说话的机会，让旁边的众子，也就是众天使，或者让今天我们看经文的人，我们一定要清楚撒旦他的行径，你要知道他想做什么，这个很重要的一点。那另外呢，我觉得，我不知道用这个字呢合不合适，用人用拟人法的角度来看，神带点炫耀的，你看我的仆人，我家的仆人多好多正直，你以为你连番四次打击他就能够打击他的信心吗？那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呢，真的会再次觉得神真的很替有这个仆人感到骄傲的，他也对他有相当大的信心。
我忽然想到，神的意思可能是啊，我个人想，现在的这个约伯不是当年的夏娃呀、亚当啊，你说什么就听什么了。
不是一般的人呢、啊，一般的人可能你会预计他在哪个雷区就陷进去，但约伯真的不是一般的人。那么张琪呢，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就是撒旦，你以为你这样做约伯就会放弃信仰，不再敬畏我，不再顺服我吗？其实你看看，不是的，这样子。
对，我们真的能够效法约伯，我们是不是只有在顺境的时候才爱主呢？只有在顺境的时候才来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称颂赞美他呢？如果真的是这样子，这算是什么爱呢？上帝呢，好像呢，就是把撒旦抛向约伯的矛拿回来，然后呢，往撒旦的身上刺刺刺，让他能够丢脸面，也证实你当初对约伯的指控完全不成立，也错得非常的离谱。其实除了约伯有神赐给他的信心，我们也有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都有神赐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任何人、任何事物，甚至撒旦都不能够轻易摧毁。我觉得我们有一天，或者我们慢慢的学习，我们也能够像约伯那样，不会让神失望的。碰到试炼的时候，这下撒旦呢，输得心服口服了吧？他应该要收手了吧？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往下还有40多章的经文呢，撒旦哪会那么容易就罢休呢？
看见未来的模样，这些年的成长，带我往天空飞翔，胸口装满了力量，因为你在身旁，远方有希望照亮。
我们看到约伯不但是个富豪，而且也很受人尊敬。我们看到31章那里，约伯启示他一一列出来的罪，若是自己触犯一条就受咒诅。我们看到约伯对待人不分贫富贵贱，而且他还看顾孤儿寡妇，尊长爱幼，不局限于表面，他内心也非常的纯正。可见约伯是完全正直，约伯受人尊重是有原因的。
不管未来怎么样，我要拼命去闯，找到梦想的宝藏。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邀请你跟着我们一起查经吧，准备好圣经了吗？今天查考的经文是约伯记的2章1节到8节。耶和华很替自己的仆人感到骄傲的，接而连三的灾祸临到，换作是其他人，我也不敢说，可能换作是我，早就怨人、怨天地，又或者怨自己。但是约伯呢，他持守他的正直，撒旦他是无故的毁灭了约伯。但是这个回合我们看到撒旦魔鬼他彻底输了，但是呢，按照他的角色定位，他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罢休，他怎么肯服输呢？我们来看一下4节到5节，我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这两节经文。
约伯记2章4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第5节，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
这两节经文已经告诉我们，撒旦不会停止的，他怎么会罢休呢？他听完耶和华称赞自己的仆人以后，他怎么回应呢？
就是说，其实没有伤到，直接伤到他，他失去的可能就是身外之物，就是没有钱了，没有仆人了。如果直接伤到他的骨头和他的肉，那他就会丢弃你了。
在他的角度，财物、牲畜我们明白是身外物，不过那10个孩子呢，难道也是身外物吗？在撒旦的角度来看，
就是没有直接伤害到他自己本人的生命，
不是他自己的命。
哇，
虽然亲生的骨肉对吗，但是呢，还是没有直接破坏到他，
没有伤害到他本人，没有切肤之痛。
人以皮代皮，你看撒旦说话真的非常的邪恶。人以皮代皮，因为他呢，从亚当夏娃那里引诱了之后，他就非常了解人类，非常注重这些身外物的。以皮代皮，只要你不波及他的性命，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所以在他自己所想象里面，认为约伯也是这样。
他好像呢，听完上帝他如何称赞自己的仆人之后呢，撒旦他的技巧很厉害的，他重新将焦点转移到约伯身上，引用了一句谚语，也就是刚才你们两位说的，人以皮代皮。在他的角度呢，那些财物啊，那些房子啊，甚至是儿女，都是身外物。因为在撒旦的眼中呢，约伯他的肉体丝毫没有损伤，可能还是白白嫩嫩的，死的是别人，丧生的始终不是他自己，全家人都死了，称不上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非常谢谢梁刚才说的，撒旦他很了解人性，自从始祖犯罪以后，最近到这个世界，他一口断定人性是自私的，唯有受害的是你自己，你才会显露本性。这句话也是跟上帝说的，上帝，你现在还没看到真正的约伯， 如果你伤害到他的肉体，他马上就会显露出他的本性。那神怎么回应撒旦的言语攻击呢？听完以后有什么回应呢？这下
其实他就允许撒旦去做一些伤害约伯的事情。看那个经文的理解，他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生命，那就是说你也看看你说的成不成立，
就给他机会，我们就大家一起看看成不成立。
嗯，
哦，就好像给撒旦一张通行证，许可撒旦呢，你可以向约伯施加痛苦，不过主权依然在谁的手中呢？
对，神的手中。我们的性命，我们的生命都是在神的手中的，不在撒旦手中哦。
对，因为他说你不可取了他的命，你不能够伤害他，撒旦不能够消灭约伯，一定要存留他的生命。所以呢，在神的保守底下，我们看到撒旦他可以施加的力量相当的有限，就像第一个回合有附带的条件的。那么这下可好了，拿到准许证的撒旦有什么行动呢？他打算怎么攻击约伯呢？我们也能够从第七节到第八节呢，观察一下约伯他的反应。先看看这一次有什么攻击吧。
这一次呢，直接伤害到皮了。他呢，使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也就是全身上下都长满了毒疮。
嗯，
这个毒疮，好多解经家我看了一下，有的说是麻风病，我比较认可，就是有一个叫什么病呢？叫蔓延的葡萄球菌肠肿，因为这种呢，就是从头到脚的全部皮肤溃烂。然后这个皮肤呢还长蛆虫啊，影响到人非常多的这个并发症，视力减退啊，呼吸困难呀，失眠呀，口腔啊都烂了，牙也没有了，指甲都没有，所以他后面才在芦荟中用瓦片刮身体。撒旦给约伯的这个病啊，真的是没有再比这个病更残酷的了，
更严重的。撒旦这一次出手很重很狠毒，对吗？
经文说那个毒疮就是被看为是神的咒诅。在圣命记28:27那里说，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病痔疮、牛皮癣还有疥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所以这个生这个毒疮可能就是很难根治的一种病，
不能够痊愈，最起码在那个时候。我们待会真的会花多一点时间去讨论一下上帝为什么不理约伯的死活呢？那就像刚才两位的分享，这里的经文呢就说他从脚到头顶都是长毒疮。如果你往后看，譬如2:13啦，7呢，30呢，也真的像梁安刚才描述的，极其的痛苦的，布满蛆虫，很多的伤疤，皮肤也破裂，不停不停的流脓，骨头也是刺痛的，非常非常的难受，根本没有人能够帮助他。我们看到他用瓦片刮身体，可能刮走那些的脓啊，可能刮走那些堆积的污垢，但有没有留意他是在哪里做这个事情的呢？
坐在芦荟中，那可能就是一些灰烬，一个掉弃灰烬跟垃圾的地方的旁边，这样。
可能会疑惑，为什么不在家里偷偷的躲在房间去刮好呢？
应该他那个什么都没有了，是吗？
对啊，什么都没有呢，都抢夺了。经文可能只交代抢夺了他的牲畜，有可能连他家也摧毁了。所以呢，如果你假设你当时就在现场，你在后面看着一个孤独的背影，一个孤独的背影，他没有家了，他只能够坐在堆积炉灰废弃物的地方坐着，然后他自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皮肤溃烂，你想想看他能做什么呢？我知道这个大胆的设想呢，应该会让我们查完经以后很恐怖的，但如果是两岸你自己一个人，你就坐在那个炉灰中，你当下的心情是如何？怎么帮助自己呢？
首先呢，你看这个他都一直用瓦片在刮，其实呢他是痒得了这种病，这个指甲都掉光了，所以他没办法用指甲去挠痒，所以只能拿这个瓦片来刮身上的痒来止痒。再加上他已经是这样一个，好像刚才张晴说的，这种是被人嫌弃的，而且 人家就断定他是得罪了神，神的惩罚、
嗯、
所以他是被人嫌弃的，隔离的。
最好你躲得远远的、嗯、你要受到隔离的、嗯、旁边的人一看就知道，哦，这个人肯定犯罪得罪神了，肯定是受到神的咒诅了，所以根本旁边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你别说处理伤口，连跑到他面前安慰他也没有人，谁也不能告诉他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他唯一能做的，因为刚才你说的痒嘛，他唯一能做的只能够用那些瓦片刮，尝试止痒。刚才我们也说撒旦出手很重，非常的狠毒，他可能因为输了一个回合，他要摆回面子，所以呢这次的打击呢一定要双倍的，好像比双倍更严重的一个打击。那神呢，刚才我说我们今天也会花多一点时间去讨论一下，上帝，你高度评价的一个仆人，他是无辜的人，你真的不理约伯的死活吗？你就任由他被撒旦伤害吗？
如果看二章六节，刚才你也有说，就是他必须要传留约伯的性命，就是有一个界限，就是不可以在上帝允许的范围之外来伤害啊约伯。好像一章十二节也是这样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所以其实撒旦所做的，第一，在上帝所设的界限之内，第二是上帝允许他才可以去做。
所以这条界限首先让我们看到主权依然在神的手中，这条界限也显出神对约伯的爱，神对约伯的保守保护。虽然那个篱笆现在已经完全打开，但并不代表神没有与他同在的。可能我们今天的分享也不能够完全解答你心中的疑惑，也不能够完全告诉你为什么神会容许这么可怕的遭遇临到约伯身上，但我们看到约伯他的确失去了财物，失去了儿女，连健康也都没了。但是你觉得总的来说，他最大最大的考验此刻到底是什么呢？
是不是会怀疑自己得罪了神、
嗯、
还是哪里信仰方面的问题？所以后面看到他都已经厌烦自己的性命了，只求尽早一死了之、
嗯、他可能也没有怨其他人，真的反思是不是我真的有些地方我做错了，我没有察觉，所以神你现在要降祸于我，这个是对他来说最大的考验。那张琪你怎么看呢？
有人说在逆境当中才可以真正看到一个人的本性，那对约伯来说可能最大的考验就是他的人性跟信仰的考验。
嗯，
就比如说我还要保持良善正直吗？我要不要去对那些闯夺我的人去报复，
嗯，
拿回我的东西，还是我接受发生的事情？又或者上帝已经把我赏赐都收回来了，我还要顺服他吗？
嗯，
又或许这些苦难重重的临到我身上，那上帝还爱我吗？那我继续相信有什么意义了？可能也会想到这些问题吧。
很多的考验对于信仰，真没想过这个点他要回去报仇。有的人换做其他人可能马上跟那些示巴人拼个你死我活吧、嗯、反正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嗯、是的，很大的考验在于如果我是约伯，我会在想，神你真的与我同在吗？我过往那么相信那位美善的神，为什么你今天会允许我受苦呢？这个真的很考验人跟神的关系。可能我们的着眼不是约伯他失去了什么东西，失去了多少孩子，多少牲畜被抢走，反而是神为什么你会给那个通行证给撒旦呢？虽然说有这个界限，但我们眼看着经文都觉得，哇，这个底线也设得太低了吧。
转眼之间从天堂跌到地狱一样啊。
对，那个落差实在是太过于大了。我们大家都可以来思考这个问题，到底约伯此刻他失去什么？对他来说最大最大的一个考验试炼是什么呢？其实神对约伯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度的，是吗？
是。约伯呢，其实他是承认神的全能和智慧的，只是他受这些苦呢，他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嗯，暂时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些的遭遇。
嗯，如果看一到八节跟二到三节，上帝在撒旦面前是主动说，约伯是正直敬畏神的、嗯、这个是上帝对约伯的认识。我就觉得 按着上帝对约伯的认识，他相信约伯可以胜过这个考验。
我在准备经文的时候呢，我突然真的有个画面，好像以前看过哪一部电影呢，就贫民窟长大的一个孩子，有一天有个有名的教练，他发掘到这个孩子的潜能，然后呢培养他练球啊、球技等等。好了，过了很多年，教练觉得是时候你可以去参加比赛，但反过来是那个孩子说，教练我不行的，我不行的，我怕丢你的脸呢。但是教练说，你去吧，你可以的，因为训练你的人是我啊，当初发掘你有潜能的是我，比你更清楚知道你能够走多远。换个角度来想想，神比撒旦甚至比约伯更了解他自己的仆人，他也不担心约伯你会亏损我荣耀的名，因为他相信约伯你一定能够承受得了的。有一集呢，我忘了是谁啊，是张琴老师你分享，你说神会量过临到我们身上的苦难，是不是因为你个人也有相似的经历呢？
如果看经文，就看圣经，常常也有不同的说法啊。您前十章十三节就是说，我们遇见的试探就是人所能承受的，受试探就不会过于我们可以承受的。如果按照自己的经历的话，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很大的困难或者一些低谷，但是从来没有试过就是过不到的，
往往都是过得到的。
嗯，
之前我们会觉得那个困难太过于大了，我根本没有办法跨过去，但可能相隔几年你再回想，哎，我怎么能够跨过去的呢？关关难过关关过。那梁安，你觉得面对艰难考验的时候，我们依然感恩呢，我们依然可以站立得住，需要具备什么因素呢？
最重要的就是对神要有信心，相信神所做的都没有错。
嗯，
即便是除了物质的剥夺，那还临到病痛啊，甚至性命，只要我们认定出于神的，我们就不埋怨，都顺服，相信神有神的美意。
嗯，
当然这个刚才说的好像是教条，但是是需要自己去经历的。好像主耶稣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这条十字架的路不好走的。
嗯，
真正的信心和受苦的心智。
嗯，刚才听到你的分享，我也想引用呢我们的组员熊乐说，都不是神的错，肯定是人的错，又或者他特意要给你安排这条特别的道路。撒旦的论点是，只要你直接攻击约伯的身体，就能够显出真的本性，神也会看到真正的约伯。这个是一个谬论来的，因为真正的约伯神早就已经知道，神监察人心，这个回合撒旦他输，而且输得非常的惨烈的。人性是软弱的，我们也要接受自己软弱的部分。不过当遭遇临到的时候，你不要去妄评神，你不要去质疑。第一节的时候我们也说，有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思考到底为什么约伯会受苦，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能够思考神到底是如何治理这个世界，如何管理地上的人还有地上的一切活动呢？轮到我们去批评，轮到我们去妄评吗？这个也可以留待大家回家去思考的。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二章一节到八节，下个礼拜我们继续看其他的经文。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张晴，
下回再见。
再见。
有你
我生命无一样，thank you.